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来唱诗116首，186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讲义哈。昨天我们把五忌要义的引言还有第一段燔忌做一个介绍哈。今天晚上我们要进行的是立位忌哈，第二章就是数忌啊，受戒。好，还没有谈素祭之前，有关的燔祭啊，还有一些要做补充的哈。昨天我们根据第一章谈到燔祭，那第一章的燔祭一共有三种动物啊，一个是公牛，一个是公羊，还有一个就是斑鸠跟雏鸽，就是鸟。那我们昨天晚上是根据以公牛来献燔祭的例子来谈它的属灵的教训。那第三节到第九节啊，就是以公牛为例啊。第十节到十三节是奉献公绵羊或者是公山羊，那么这两样哈，两样它的奉献的方法跟教训都差不多，这个应该不必重述。 现在有一点不同的啊，就是鸟啊，奉献鸟的部分有一点呢、啊，这个不太一样。那这个不太一样啊，应该是因为是鸟的关系哈、啊，所以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应该是都是相同啊。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第一章的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十四节到十七节，先看十四节。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供物。十五节，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十六节，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飞的地方。十七节，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的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有关这个奉献鸟的部分哈、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都相同，好像第九节的最后一句，公牛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十三节，公羊也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至于那两只斑鸠、雏鸽、鸽子，一样的哈，在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说，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你看，不管用公牛或者公羊，或者是鸽子、斑鸠，虽然它的价钱差得很高，差很多。它的价值啊差很多，但是奉献的人哈、奉献这个燔祭啊，都是馨香的火祭。昨天我有说过，献燔祭是按照个人的力量来奉献。你如果力量不够，你当然呢、就奉献飞鸟就好了。但是奉献鸟，只要你是甘心乐意的，尽心尽力的。你这个燔祭啊，还是蒙神喜悦，也是馨香的火祭。所以一头公牛它也是馨香祭，一头公羊也是馨香祭，两只鸟还是馨香祭。所以这样看来啊，我们的奉献只要出于甘心乐意尽力奉献，都是蒙神所喜悦的馨香的火祭啊。这是一点补充。另外哈，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十四节，说以鸟做燔祭的时候，就用斑鸠跟雏鸽，因为斑鸠跟雏鸽哈，在利未记的这个十一章里面呢，告诉我们它是洁净的鸟，是洁净的。那如果用什么鹰啦？还有那个乌鸦啦，这些都不可以，这些不洁净的当然不可以。所以为什么采取斑鸠跟雏鸽啊？因为它是洁净的鸟，律法上这样规定的啊。还有看十五节，这么讲，祭司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然后再把它烧在坛上。这个揪下头就给揪下来，头给揪下来。这个揪下头啊，就跟公牛跟公羊的那个献头是一样的哈。这个揪下头跟砍头啊是一样的道理啊，给揪下来，因为胶啊哈嫩嫩啊给揪下就下来啊哈。但是公牛公羊啊要用砍的把头啊砍下来。这揪下头跟砍头是一样的啊。十六节，又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 什么是鸟的素质？这个素质哈，我们台湾话哈叫做龟的哈，那也要台湾话的人啊就知影啊，咱这个鸡啦、鸭啦、鹅啦，还是鸟啊哈，这个阿妈公的边啊哈有一个龟啊，吃了东西下去之后，那个素质哈会慢慢的胀起来啊，龟呀真大粒啊，那个素质里面所装的都是食物啊，刚刚那一只鸟啊所吃进去的东西都留在树子啊，底下的阿妈龟哈就归来的，所以这个树子就跟动物啊，公牛公羊的脏腑是一样的道理，总腹哈，它也来中啊，赶快意思。那这里说要把鸟的树子，就是鸟啊龟，给除掉，给铁蛋下盖。拿掉就不肮脏了，正如同公牛公羊的脏腑要把它洗干净，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再来啊，就是十六节刚刚看的鸟的素质和脏物要把它除掉，脏的东西要除掉。那么这个脏物啊，在小字哈，因为涉及小字做或做翎毛。所以这里所说的肮脏的东西要除掉，就是除掉它的毛。啊，这个除掉鸟的毛，就等于啊，公牛公羊啊要剥皮是一样的道理啊，剥皮了啊，赶快斗笠。因为鸟最漂亮的地方啊，就是毛，把毛拔掉了，这一只鸟啊已经不像鸟了，就如同公牛公羊。把外皮剥掉，已经不像牛也不像羊了，就是剥皮的道理。再来十七节，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把鸟的翅膀撕开，这里撕开这个动作就跟公牛公羊啊把肉切成一块一块是一样的意思了。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解释这个切成一块一块的，就是等于把鸟的翅膀啊撕开了，这是同样的道理哈。所以啊，有关这个奉献鸟啊，我们做这样的补充。所以当我们以鸟来奉献的时候，它的属灵的教训还是跟公牛公羊啊一样哈，一样的有美好的教训。那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哈，这个燔祭啊，用牛、用羊、用鸟啊，应该啊都有它很重要的教训在里面。圣经里面呢、啊，用这三样东西来做燔祭哈啊，第一个、啊、这个牛是采取它的任劳任怨啊，服务很有力量哈、啊，在动物里面呢 啊是牛是最有力量的。它可以拉车坑田啊，力量很多，所以啊，用牛来奉献，特别是教训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奉献，来为主工作啊，这是牛的意思。那至于羊啊，羊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是说它是顺服的代表啊。好像圣经说的羊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是静默无声，它是乖乖的，它是顺服的啊，它不会挣扎，这是顺服的精神，就是羊。那至于鸟，主耶稣在马太十章说鸽子啊是驯良如鸽子，鸽子是驯良的，而且是很干净的，是圣洁的。那至于斑鸠啊，是代表他的卑微，虽然是卑微，可是只要摆在祭坛上都是神所喜悦的祭物。所以我们就像鸟很卑微，但是我们尽力了，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学习鸽子的驯良，鸽子的和平，鸽子的圣洁，再学羔羊的顺服，在学牛的力量啊， 这一切都奉献在神面前，就是最好的燔祭。那燔祭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整只都毫无保留，完全摆在祭坛上。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这一段里面，我们特别谈到它是全身的祭物全身的燔祭。所以一般呢外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把这个燔祭他们都念成修节修就是整只的牛整只的羊都摆在祭坛烧给神。所以燔祭又叫做修节烧祭修节就是燔祭的燔祭我们一点补充。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就是素祭受节顾名思义素祭就是不流血的不流血。在五祭里面只有两种祭，一种是流血的祭叫血祭，一种是不流血的祭叫做素祭。那么素祭要用什么东西来奉献，该怎么奉献，要注意些什么事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属灵的教训，我们就根据圣经我们来查考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素祭来读一下请看这个利未记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三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已经把素祭全部的重要的教训都指示出来了另外在十一节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说明我们看十一节这一章，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十二节，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好，这大概这两段就可以把这个素祭许多重要的内容都点出来了现在我们就根据讲义来看，然后我们再做说明第一个素祭的祭物，好像燔祭的祭物是公牛公羊跟飞鸟，那么素祭的祭物因为它是不流血的，所以你看这三样的祭物都是植物第一个就是细面，细面的意思就是面粉米粉的米粉的意思。第二个就是细面饼，就是用米粉去做的饼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新穗子，也就是麦穗的初熟的麦穗，这也可以。所以素祭的祭物就是这三种，米粉饼和麦穗这三样。那这三样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它是绝对不流血，因为它是素祭嘛所以如果你要献素祭就用这三种。好，看第二制造的方法，当你献素祭的时候，不管是用面粉去做的饼或者是麦穗，第一个要浇上油， 啊，甲倒一挂油伫面顶哈，浇上这个油，这个油是橄榄油哈，橄榄油，犹太人呢、啊、都是用橄榄油，尤其在圣殿里面呢、啊，是一定是用橄榄油。第二个是乳香，乳香啊，要爱掺乳香啊，加上乳香。第四，还要加上盐啊，加上盐然后配盐。所以数据哈，你不管是面粉啊、饼啦、啊，或者是碎子哈、啊，美食，通通要加这三样：加油、加乳香、加盐、掺盐啦。但是有两样不可加啊，如果加上这两样啊，就不是数据了，并且是神所讨厌的哈、啊。第一个不可加酵，唔通加掺咖啊，袂使咧掺咖。第二个不可以加蜜，蜜袂使咧掺。所以数据要加三样啊，并且境界加两样，加油、加乳香、加盐巴，不可加酵，不可加蜜啊，大概是这样子。好，现在看第三段预表。第一个，以基督来讲哈，以耶稣基督来讲，数据预表耶稣基督在世为人有完美的品格，是神所悦纳的啊。因为受者哈，受者是代表一规矩的好品点哈，好品格。那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最好的数据，因为他谦卑柔和。他忠心顺服，他诚实又慈爱，他又公义又圣洁，他的品格真的很完美，是最好的素净，所以他的表现是神所悦纳。也因为他是素净，他舍身在十字架上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他常常说，我是从天上来的玛拿，我就是生命的粮食，它就是人类的数据啊。第二个，如果以我们来讲啊，用我们来讲，我们既然呢 已经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要效法基督，努力结果子，追求完美，来蒙神的喜悦。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有完美的品格，来成为最好的数据。那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赎了，就是燔祭哈，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救赎，接着我们就要有素祭来奉献，也就是结出美好的果子啊，来荣耀神啊。这个是以人来讲，所以素祭预表主耶稣就是完美的品德，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预表我们的就是努力结果子，来讨神的喜悦，这是有关预表。现在我们看第四段了，奉献的方法。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呢，一共有奉献有三种，第一种就是用面粉，第二种啊就是面粉去做的饼啊饼啊，那第三种啊就是出熟之物，就是麦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用面粉做例子来谈数据奉献的方法啊。用面粉做例子，刚刚我们念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是用面粉做数据的材料。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好，先看第一条，数据不可以单独奉献，必须跟燔祭同献，所以叫做同献的数据。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原则啊，我们要记住，就是说血祭哈，流血的祭可以单独奉献，但是数据不可以单独奉献，一定要在流血的祭献完了同时来献数据。所以圣经在描述数据的时候都加上一句话，同献的数据啊，所以没有血祭在前面，数据不可以单独奉献。而这个前面的血祭啊，一般都是燔祭比较多啊。现在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九章， 民数记二十九章，这里呀 谈到这个七个节期要奉献燔祭。那么奉献燔祭之后，紧接着就献素祭。先看第二节，民数记二十九章第二节，令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因为燔祭啊都是公的嘛。再看第三节，铜献的素祭，铜献。可见呢，在献完燔祭之后，紧接着就是献素祭，所以叫做铜献的素祭。那么在其他赎罪日啦、祝棚节啦，都一样，先献燔祭，紧接着献素祭。而献素祭的时候，都加上这么一句铜献的素祭。好，看第九节，第九节，赎罪日，铜献的素祭用细面，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有十一节啊，也是献赎罪祭啦。然后说铜献的素祭啊，所以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个大原则，就是血祭可以单独奉献，但是素祭不可以，一定要前面先献血祭，紧接着那个火还在的时候就同时来献素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则。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在后面呢会做解释。第二条，献面粉的时候，第二条说祭司要从面粉当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一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烧在祭坛上。这个素祭啊，如果用面粉啊，那么奉献的人啊拿面粉来，不是全部在祭坛上烧，祭司只要从面粉当中用手啊去抓一把，抓一把就好了，放在祭坛上那个盘子上面，然后浇上橄榄油，把所带来的乳香全部放在祭坛上，就点火就烧了啊。这个是在燔祭之后就这样做。那么奉献的人要带多少面粉来呢？你要奉献素祭，你要带多少面粉？这个律法上也有规定。现在看民数记二十九章，到底奉献的人要带多少这个面粉？刚刚我们念的民数记二十九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素祭面粉的数量。刚刚我们在二十九章第二节有谈到献燔祭，公牛犊、公绵羊，还有公羊羔，就是小羊羔了。第三节，现在看这个数量铜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罚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罚十分之二。第四节，为那七只羊羔，每一只要献一罚十分之一，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当你献完了燔祭之后，你下面呢要献的素祭，就要看你前面的燔祭是献什么。假定你是献公牛，那么你的面粉就要一罚十分之三。如果你是献公羊那么你要献的面粉就是一罚十分之二。如果是小羊羔公的小羊羔，那么你要献的面粉就是一罚十分之一。从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你前面那个数计价值越高，面粉就要用越多数计就要用越多。所以公牛犊是一罚十分之三，公山羊、公绵羊就是一罚十分之二，公羊羔 就是小羊羔，就是一罚十分之一。所以这样看来哦，这个数据的面粉啊，最少的要十分之一一罚。那么一罚的十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的这个度量啊，量器哈、哦，最大的就是一罚。那么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哈、哦，他们捡玛瑙，捡玛瑙的时候，神吩咐他们每个人呢、啊、要捡一俄美尔哈，捡个美尼哈。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从这句话我们知道哈，一俄美尔就是一个人一天的饭量啊，一个人一天的饭量就是一俄美尔啊。现在看出埃及记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三十六节哈。十六章三十六节，俄美尔乃一罚十分之一啊，所以一罚十分之一啊，就是一俄美尔。那一俄美尔就是一个成年人一天要吃的量啊，一天要吃的量。所以啊，现在你要献数祭的时候，如果你的燔祭流血的祭是公牛，那么要用面粉呢、啊，一罚十分之三。公羊是一罚十分之二，最少的就是一罚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个成年人一天所要吃的面粉的量啊，这是数祭所要用的数量，是看前面那个燔祭哈，你用什么，然后再用面粉来献数祭。那如果是第二种啊，祭物的第二种是麦饼啊，如果是饼的话，那要多少呢？啊，那么律法上啊，利未记二十三章里告诉我们，要一罚十分之二，做两个饼啊。如果是饼的话哈、啊，那如果是麦穗的话，也穗啊。那么律法上也规定了，就是一捆一捆。那我们如果在乡下有耕过田的人都知道哈、啊，一捆呢、啊、就是一丈，一丈啊。以前我们在乡下看到那个农夫啊，割稻子，啊，割了好几把之后，就把它捆成一捆，啊，一捆那个我们台湾话叫几丈，几丈还是几丈，然后就放在那个加切啊，那个机器哦，点个加啊，一捆哦，所以我们在田里面看到一捆一捆呐、放在那边。那就是一捆，圣经说一捆啊，那一捆呢、啊，大小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安尼挂咧，差不多六坡哈，六坡的球啊哈，安尼挂那个张就是张，那就是一捆。所以如果你是用麦穗，你就用一捆来当做数据了啊，这是数据啊所应该用的量啊。面粉嘛，就是按照前面燔祭的东西，看看是十分之三还是十分之二，最少是十分之一，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分量。麦饼嘛，就是用两个，那一个呢十分之一的依法啊，如果是穗子每穗，那就是一捆啊，那当作数祭摆在祭坛上来烧啊。现在看这个第四段哈、啊。奉献的方法，第三，凡献给神的数据都不可有效，也不可加密，都要用盐调和，配盐而献，这是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啊。再看第四条，数据所剩下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至圣的。当你拿一依法十分之一的面粉来奉献的时候，那么主持的祭司啊，就抓一把摆在祭坛上烧了。可是大部分的都还在哦，因为 在米粉里面这样买一杯起来、啊、剩下的还很多，那剩下的面粉做什么呢？就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啊、请看第七章第十节，利未记七章第十节，第七章第十节，凡素祭无论是有调和的是干的都归亚伦子孙，大家均分、啊、你看如果你在献素祭，你拿面粉来，那么因为素祭哈，祭司在主持的时候只有抓一把，抓一把啊，其他大部分都还在，没有烧掉。那么那个大部分留下来的面粉，就是由亚伦子孙当中的那些当祭司的，大家均分呢、啊，大家平均分配。为什么呢？因为哈、哦。祭司立位人、啊、他们是没有财产，没有田地，没有耕田，他们的收入就是靠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哦、奉献给神的十分之一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神保障、啊、这些祭司立位人、啊啊、在主持献祭的时候，那些面粉剩下的都是全体的祭司大家平均分配啊，平均分配啊，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啊，这是神的爱啊。那假定祭司献素祭呢？啊，现在是说老百姓献素祭的时候，祭司只有抓一把放在祭坛上烧，其他大部分都是留给祭司去平均分配。问题是，如果我是祭司，我要献素祭。那么圣经就规定了，不可以留下来，要全部都烧了。我们现在看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二十二节，六章二十二节，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二十三节，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啊，你看，这个祭司本身献素祭，他就要全部都摆在祭坛上。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是老百姓献素祭，他也是全部都奉献的，因为虽然只有抓一把在祭坛上，其他的就留给祭司平均分配。所以奉献的人什么都没有拿回来。也是馨香的素祭。那么现在素祭、啊、这个祭司献素祭一样的，他虽然是全部都不是拿一把，是全部都烧了，所以祭司献素祭的时候也是没有留下来，因为是他本身在奉献、啊、好，那么第四节、啊、第四段有说，这个留下来的那些面粉呢、啊、是制胜的，是祭献的、啊、看第二章第十节、啊，利未记两章十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制胜的。因为你拿来奉献的、啊、拿来奉献的，虽然是抓一把在祭坛上，但是其他的还是制胜的，因为是已经献给神了，只不过是没有在祭坛上烧，是祭司拿回家，这也是制胜的。那么制胜之物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啊，有三个原则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制胜之物啊，看六章的十六节，第六章十六节，春的这米粉哈、啊、是制胜的哦，那制胜的就不可以随随便便了。十六节，六章十六节。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制胜之物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可以加笑来吃啊。这些面粉呢、啊、本来就是献给神的，所以、哦、你这些面粉呢、啊、就不可以加笑啊。你不可以说将这些米粉、哦啊，提起啊，参加 啊，来做米包啦，做馒头啦，别啥的啊，一戒当然呢，吃面疙瘩啦，啊，面疙瘩就没有笑的嘛，哦，还是就是不可放笑啦，哦，不可放笑，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要在会幕的院子吃。前面是说圣处，圣处就是在会幕里面吃。那因为会幕哦，就是祭司在活动的地方，啊，他自己啊，那些男人呢，啊，在那个会幕的院子里面休息，啊，主持圣功，意思就是不能带回家，不可以带回家，就是你在啊会幕的这个院子里面，啊，不可以放笑，这样来吃。还有一句明文的规定呢，就是男人才可以吃，十八节，这背着六章十八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所以所谓至圣之物啊，所谓至圣之物。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在圣处吃，第二个就是不可以加酵来吃，第三个男丁才可以吃。那当然是男丁了，因为祭司都是男人，没有女人，而男人都是在会幕里面啊，所以这三个原则啊，就是处理这些至圣之物，也就是素祭所剩下的那些面粉啊，这三个原则来处理哈，就是在会幕吃，不带笑吃，男人吃啊，大概是这样子。好，现在我们看第五段属灵的教训。那么以上所讲的啊，都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在奉献素祭的条例。现在我们要想一想，这些奉献献素祭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条，素祭所用的都是用麦子做成的，这个麦子指着基督，也指着信徒。素祭的面粉呢，还是麦饼，还是麦穗，都是麦子。而这个麦子呢，代表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里所说的一粒麦子，就是指的主耶稣本身，因为他的牺牲，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了。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麦子。那我们信徒呢？信徒也是麦子啊，请看马太十三章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三十节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里主耶稣讲这个啊撒种的比喻里面呢、啊，有提到这个仇敌呀 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撒下麦子，撇呀了哈，撇呀。那么等到收割的时候啊，主人吩咐工人呢、啊，把麦子薅出来，给烤出来，捆成一捆，给放回收。但是麦子呢，要收在仓库里面，也就是进天国了啊。那这里所说的败子就是坏信徒，所说的麦子就是好信徒。所以从这里呀 我们知道素祭所用的是麦子，而麦子代表耶稣基督，麦子代表好信徒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成为素祭的麦子，我们要真正哈、成为好的麦子。记得哈、我们这个旧的神学院呢、教室，神学院的教室，如果你们过去曾经去看过哈、就知道神学院的教室啊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一粒麦子 第二句话叫清晨甘露。这两句话哈，各位如果去过以前那个神学院呢，大家还记得清晨甘露，在那个大教室的前面，清晨甘露，那后面墙壁上就是一粒麦子。那这两句话是当时的院长哈，就是林凤来长老，他想出来，他特别去请南门教会啊，一个非常那个板书很好的哈，毛笔字很好，请他写这两句话，放在神学院的大教室，他们早祷晚祷，全体神学生都要来。那他们跪下来一看，就是清晨甘露。等一下祷告完了，向后再看一次，是一粒麦子。当时的院长啊，就是要全体学生用这两句话做他们的座右铭。那么清晨甘露所根据的是诗篇110篇，那里啊谈到清晨甘露就是少年时光，少年的时光，意思就是说很活泼，很有朝气，很有力量。当时的院长啊，要所有的神学生要活泼，要有力量，不要死气沉沉，要像年轻人呢、啊，有活力，有朝气，实在是用心良苦，也是很对。再转到后面去看呢、啊，是一粒麦子，就是要学主耶稣一粒麦子的精神。今天你们要当神学生，要当传道，就是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就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很多的子粒来。那么这两句话，南门啊，那个刘德生弟兄哦，就写了那个用木板啊，写哈、啊，这个茶了哦，足碎耶，也里足碎耶。啊，清晨甘露不晓，现在搬家了，总会搬到松竹路去了。清晨甘露不晓得到哪里去，一粒麦子现在留在台中教会，大会堂一出来啊，就看到一粒麦子，啊，清晨甘露跑掉，那新的总会神学院呢、啊，这两句话都没有了。所以我有时候告诉那开玩笑对神学生说，现在没有清晨甘露啊，说你们一大早就要睡觉啊，死气沉沉啊，打瞌睡，昨天啊太晚睡觉了。一粒麦子呢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牺牲的精神，现在啊常常想回家，以前的神学生啊3个月才回家，那现在呢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就可以回去了。哦，我不并不是批评这个制度了，现在就是这样制度没有办法、啊。但是说起来哈、哦，真的这一粒麦子的精神就差了，哦，所以哈、哦，当时的院长这两句话真的是想得很好，啊，我11月哈、哦，就3个月前到美国去啊，再去跟他见见面呢、啊，一起吃饭，他还非常想念呢、啊、神学院的那一段时间，他很会想。现在神学院有4个叫什么灵德、灵智、灵力，传福音也是他想出来的，哦，他很用心哦，哦，实在很感谢主哈、哦。所以这两句话哈、哦，这两句话，我想不但是神学生呢，我们全体信徒都一样。我们这个会堂啊是不便这样挂那么大的字哈、哦，要不然呢啊早晚啊耳提面命哈、哦，这样子想一想也是蛮不错的哈、哦。那像我要强调的是对一粒麦子。因为数据所用的东西都是麦子，就是强调一粒麦子的精神了啊，这个是第一点哈。现在我们再看第二点，这个第二点说面粉呢、啊、是白色的，表示基督的圣洁，信徒也当成为圣洁的细面。为什么数据要用面粉？采取的是它的白，它的细，很细很白，这代表耶稣基督的圣洁，也代表我们信徒要成为最白最细的面粉啊。那所以不管是要当传道的，不管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大家都要成为非常圣洁的细面啊，干干净净、洁洁净净的哈、啊，非常圣洁的。第三个，麦子要变成面粉呐、啊， 必须经过去皮、压碎、研磨的过程。那基督要成为人的生命粮，也是要舍去荣耀，受尽凌辱，百般磨练，在十字架上受苦煎熬致死。这是麦子成为面粉的过程。那信徒也是一样哦，我们要破碎自己，牺牲小我，任劳任怨，舍己为人，才能够蒙主悦纳，成为最好的面粉啊。没有经过磨练哦，真的没有办法变成面粉了、啊，因为麦子是一粒一粒、一颗一颗啊，还带着皮，所以要变成面粉呢、啊，一定要经过这些过程。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最好的面粉，他受尽了很多的苦楚，甚至在十字架上啊，慢慢的受煎熬来死。那我们要成为最好的素祭，一样的要能够有这种精神的、啊、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受一些试炼，受一些劳苦也是应该的啊。所以你看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啊，他曾经自己谈过，他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为主来受苦啊！这些都是从麦子啊变成细面的一个过程。啊，第四，这个面粉呢、啊，要成为素祭，要浇上油啊，爱蓝油啦，啊，蓝油啊，这个油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的圣灵，所以耶稣基督因为身上有圣灵，所以他才能够有完美的果子啊，有完美的品德表现出来。那我们信徒要行为完全，要成为最好的素祭，一样的我们要浇上油，而这个油就是圣灵，圣灵帮助我们成为圣啊。像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为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哦、这句话说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嘛，我们来信耶稣了，我们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换句话讲，我们就是浇上油才成为素祭的啊，所以这个素祭为什么要加油，就是表示我们要有好的品德可以摆在神面前，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要浇上油啊。所以哈、哦，还没有受圣灵的一定要赶快求圣灵，因为圣灵就是我们的油，加上去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好的素祭。好，第五，素祭要加乳香。现在这个乳香哈、哦，在利未记里面啊，它原来啊就讲一句话了。先看回来看利未记第二章，利未记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啊，说素祭要加上乳香，还有第二节再强调一次，这里的强调就不太一样了。中间那里哈、哦，祭司取出一把面粉，加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哦、这个乳油是橄榄油了、哦、把它浇上去，但是乳香呢，是把所有的乳香啊，你带多少来啊，通通要摆上去，不是摆一半，也不是摆一些，是把所有的乳香都摆上素祭的上面。那么什么叫做乳香呢？什么叫做乳香？乳香啊，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爱心，爱心呢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乳香的意思就是爱心，所有的乳香就是全部的爱心啊，全部的爱。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讲啊，爱心行事，基督爱我们舍自己，这是最好的供物。 最香的数据了，所以乳香啊是要全部都加进去了，啊，那乳香既然是全部加，而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它就是指着爱心，所以啊，我们的前辈哈，这样子解释说，数据哈，所有的品德当中，爱是最重要的，爱是联络全德。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力爱神，也要尽力爱人，全部爱神，全部爱人啊，是把所有的乳香都放进去了，才是最好的数据，是把全部的爱，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的爱神，爱人如己，这都是全部的乳香了啊。所以哈，数据啊，这个乳香很重要。全部都放进去啊！事实上啊，也告诉我们，有爱心的人呢最香，有爱心的人呢最感动人，最令人怀念啊。我出来当传道的时候，我的第一站呢是台南、高雄、屏东，因为当时的南部区只有三个教会，正如同我们台北啊，只有台北跟三重两个教会啊。感谢主，现在已经几十个了哈。我在台北的时候只有两个教会，台北跟三重，啊，现在这么多。那屏东啊，我去屏东，住三个月。第一站呢，到屏东的乌龙去，乌龙啊，乌龙现在有教会，以前没有，啊，因为没有家庭啊，家庭聚会，我就住在那个陈顺珍女执事的家，单顺金就是，我现在是要讲这个陈顺珍执事哈，他爱人呢是把全部的乳香都放进去了，我是要讲这个，我真少看到这里有爱心的女执事，真少看到了哈，当然个人的爱不同啊，他这个爱哈真的很感动人，这个单顺金就是哈，他是产婆。一座左山叔哈，那讲 Q 音呐，他乡下的地方啊，去接生的时候，都会包红包给这个产婆。那我们的女执事她是助产士，那人家就包给她。那包给如果有钱人，他就照拿；如果知道他很穷，他会收起来，收起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钱呢拿出来。红袋子他自己拿了，把钱呢放在那个产妇的枕头底下，把它放进去，不收就是了，收红纸不收钱了，因为他知道他穷啊。然后明天呢，他坐在菜市场啊，去买地瓜啊，买油剂了，啊，赶一罐麻油啊，去给做回来。哇，这个产妇哦，还有家属啊，非常的感动，不但没有收我们的红包啊。还去买猪肝啊、油剂哈、啊、麻油啊，要来给做回来。所以后来啊，女执事哈，在那个乌龙的地方传福音了、啊，很多人来信主啊。乌龙教会在他的时代啊，我看是大部分呢、啊、都是被他爱的感动来的。今天呢、啊，乌龙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看大半也是他的亲戚，都是他用爱心感动啊，来信主的。那现在我讲我本身，我住在他的家一个礼拜，第二天早上啊，大概五点的时候，五点，他来敲我房间的门呐、啊。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早上五点哦，我上好困的时阵呢、啊，来给他拍门啊，我惊一个呢，我惊一个讲啊，你聚会啊，像一团多人吼，那听到钟啊声，拢想过会聚会。啊，我嘛想讲是要聚会，说我说赶快开门。啊，女执事安尼手吼安尼捧一杯，唔知啥物话安捧入来。哎，这杯吼、哦，这杯是我刚刚弄好的哈、哦，还刚刚可以喝的哈、哦。那是冰糖泡鸡卵啦，哦，冰糖那鸡卵拉拉的啊泡冰糖啦。他说哈、哦，你们当传道啊，就是要保养你们的喉咙。这样子你们讲到声音才会好，那你现在很年轻了、啊、来日方长、哦、所以你要喝这个保养了、啊、 我先生啊是教会的牧师哈、哦，这个单纯就是为先生是外教会牧师。我先生我就是这样替他保养，他声音不错、啊，不过主耶稣已经召回去了哈，像现在没有当传道了，所以我看你们呢、啊，这些年轻的传道，我很爱你们，一定要哈、哦、好好的保养。啊，一阵五点的，一再洗五点，啊，古早也无加数哈，嘛无什么什么自动会当吸落去的，迄款滚水管拢无啊。我说执事啊，你为了这一杯啊，你四点半就要起床哎，要烧开水啊，然后才有这一杯啊，我怎么敢喝？我不可以啊，我不配啊！你甲我讲，啊你囡仔人咧讲啥？啊就甲我放在迄个桌仔顶啦。讲你出外去，我就是你妈妈，啊我生你的鬼啊有影啦。哦，他的女儿，他的儿子都比我大，他儿子是成大毕业的，他女儿啊现在啊、在我们总会退休了。伊讲你华做干的小事嘞，啊，我就是老母，我甲你照顾，你出我就是我甲你照顾，当领导，你妈妈甲你照顾。我讲唔是这个问题啊，是太早了，我咧，和你牺牲这个啊困眠的时间，我真的过不去。我坚持啊，说不可以。以前刚看放在房间那个桌子上，说你不喝哦，我就不走，我要看着你喝完，他就举起一个人坐到黑门头了。啊，不怕多好，等乖乖啉好看哦。啊，啉啉的吼，就甲我讲吼，这个喉咙要声音要好啊，就是要睡眠充足。所以现在你赶快再睡，不要这么早起床。吼、哦，先甲叫我醒，啊，再叫我去困。那是古早吼，少年有法多呐。今麦甲叫醒哦，我差不多过一点钟快困入去，或者真未困哩。哦，啊，连续一个礼拜，天天早上五点钟很准时啊，就一杯来了。所以后来我一直在想哦，我今天能够做五十多年的传道，现在七十六岁还可以讲出话来哦，大概一七杯五功耗了。我说一杯顶一年，顶十年了，哦，七十年，哦，你叫我七十年的功耗哦，那是对我对传道，那对那个一般的人呢、啊？我刚刚讲的，他做禅师啊，住禅泊嘛，就是这样对待。现在啊，就是他的儿子了。啊，他的儿子啊已经要结婚了，成大毕业了，学历很高。那当时啊，媒人就开始介绍了。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媒人呢、啊，就来跟女执事讲啊，说我要替你的儿子介绍一个婚事，好不好？他说好啊，感谢主啊，也谢谢你啊。啊，那什么对象呢？啊，他说就是我们教会某某某姐妹了。他一听啊。啊，简直吓坏了！因为那个姐妹是慕道者，刚受洗不久，全身都是病啊，病到应该是肺痨四起的，三级四级啊，你被死啊，啊被死啊，再来信主耶稣，啊，今嘛都都较好尔点，啊未完全好嘞，啊病到都真乱，就我们做迄个福音，我做信步了。哦啊，他很有爱心，他不敢拒绝呢。你们刚刚几桩，明明咱光这个女孩子已经满身都是病了，怎么可以？哦，他说好、啊，哦，谢谢你了。那我等你的消息呀、啊。哇、哦，他很伤脑筋了、啊，不敢跟儿子讲啊，因为跟儿子讲可能被儿子哈、哦、骂还是怎么样的，他很伤心。他一直祷告，有一天呢、啊，他跟他的小叔也是这个，也是这个的，又要喊丢了，啊，又要喊丢了了。在做团队啊，他就问了、啊，他说阿杰啊，吼、啊，啊，人家介绍某某某啊，要给我的孩子当太太啊，你看怎么样？因为都是骗过，因为一个集团是虚楼哎，一个，哦，他说 你不可以答应哦，他知道哈、哦，他的嫂嫂啊很有爱心啊，怕他一下子就答应了，他说你不可以哦，你娶媳妇。你儿子是娶太太啊，娶太太比娶媳妇更重要啊，所以你一定要儿子同意，那你就告诉他，我问我的儿子，如果儿子不同意，那你就说啊，没有无缘了吼，无法度了，不是我无爱了，啊，他说哎，这样对哦，所以他就祷告了，祷告有一天呢、啊，对孩子讲，啊说某某某某姐妹哈、哦、啊，介绍我们家会的什么姐妹，要给你当配偶哈、哦、啊，当妻子了。那你考虑看看呢、啊？不行，我这里建工改妈妈工妈妈，我的婚事啊都听你的，你好我就好了，妈妈答应我就答应啊，你看着办好了，不必问我。 看后只乖囡仔来，迄现代毕业的呢，哦，啊，伫当时算做地下分子呢，竟然把这个婚姻的事啊，全部交给妈妈，因为他是他的妈妈最会祷告，所以神不会辜负他了。哇，现在责任呢、啊，全部是他身上哦。他祷告了一阵子之后，没人一直问了、啊，最后他答应了。真正个答应嘞，啊，答应以后把这个姐妹娶过来，娶过来以后啊，因为满身是病了、啊，非常虚弱，他就跟媳妇说啊，早餐哦这么早啊，妈妈来煮哦，你就睡饱了再起来吃饭就好了哈、哦，后来煮渣等了哈、哦，啊，洗衣服以前没有洗衣机啊，五十多年前哪有洗衣机，哦，啊，这个洗衫哦我来洗。好，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不能洗衣服，妈妈来洗，你的衣服通通我来洗啊！等到你以后健康了，你再替我们洗。三餐你要吃得饱饱的来祷告。那我呢？我早餐呢、啊，进食祷告，为你祷告。啊，你别再敬教啊，我来敬教，我有本钱啊！我还心不听一下吼，你把腮弄脸出来啊！大家啊，这个婆婆啊，进食为她祷告，为煮早餐，替她洗衣服。那这个媳妇就是这样子被这个有爱心的啊，这个婆婆啊照顾啊，没有多久啊，真的渐渐的健康起来，健康了，现在生三个孩子，各个块头啊都像爸爸一样啊。这个爸爸就是啊，严冬就输了，呵呵，以前呢、啊。而且严冬就是啊，已经离世了了。我现在说这个媳妇啊，真的被他照顾的身体健康，生了两三个孩子，都是身体很健康啊，弹得一手好琴，而且会刺绣哦，那金嘴团斗郎啊，丢了就是龙口一上进的内裤带哈、哦，领带、啊、都是他画的，哎。哦，现在哈、哦、这种爱心哈、哦，我们讲讲啊，给大家学习了。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有爱心的故事，如果现在编写圣经哦，我会建议把它编进去，真的很感动人呐、啊。这是全部的乳香哦，专播爱心，所以我说这个数据是最好的。他这种啊，这种品德啊，真的难能可贵哈、哦，非常的感动人。所以我说屏东教会啊，出现三个长老之事，好像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啊，一就是马代了。郭荣真执事就是玛利亚，就是咱这个余继属娘的妈妈，啊，咱台东啊，余继属娘的妈妈，这是郭荣真执事，啊，约翰丢的就是拉撒路了。我拢嘛安尼讲，马代、玛利亚了撒路就单纯金、桂英金、牛约翰，那牛约翰金就对戏里挖起来咧，跟他像了撒路感官，很像很像啊。这个见证哦，流行在这个老一辈的那个地。这些长老之事，我看你们很少听到这三个人吧，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啊，马大就是说陈顺真执事，足有爱心的，够接待人啦，够疼人。玛利亚就是郭荣真，就足爱道理的，伊嘛是牧师娘，这两个拢牧师娘的。哦，啊个杨约翰长老从死里复活的，一辈子来荣耀主。哦，这个是加乳香，啊，这个受者要。好，看第六，不可加效，当参加。那什么是加呢？加哈、哦、代表邪恶。格林多前书五章八节，加代表假冒伪善。路加十二章第一节，异端邪说。马太十六章五节十二节。所以从圣经来看呢、啊，效都是不好的，是罪恶，是奸魔。是邪道异端，那么这个数据不可加效，就是说你若是要成做好的数字，你都不能有罪恶，不可以假冒为善，不可以被异端邪道所引诱，这样才是真正的数字，不能参加。尤其这个异端邪算，咱这个我们的台湾的弟兄姐妹有一部分真的很异端哦，哎，假拢不美丽。那像讲我们北部啊，哦，这个不要讲名字，这个不好的哈。你嫁查某囝，我人上一期去日本吼，买一笔足水的雨伞，讲摕来送做嫁妆啊，讲共退多顿啊，干咩呢？ 我怎么讲这边给这边符合的这个耍耍啊，送伞呐、啊，跟我说耍去了，阿没给就耍，退回退回。阿有一个上时间了，什么送终？开玩笑，结婚典礼是送终哦。啊，人迄时间是足水的，那边人咱那个感谢个吼，迄、哦、时间有够水的，讲袂使啦，迄就是异端啦，迄就是参加啦，参加。啊，这款的信者吼、哦。不配献受者啦，不配，因为假吼参太济咧，笑放很多。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很多弟兄姐妹，尤其老一辈的吼，就欠剩诶，啊，儿女啊相亲的时候，如果一个杯子打破了啊，阿你唔能够讲啊啦吼，啊拍彩头，啊卖个讲啊，啊人有诶外邦人对啊讲啊岁岁平安啦、啊，啊你那也袂晓想，啊，真多哦，真多欠剩。那就是参加，所以数据不可以放笑。那哪被真正叫做好的品德荣耀神哦，成为数据啊，就不要放笑。第七，不可加密，这个密哈、哦、代表虚假的赞美，代表最终之乐，这、就是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圣经说常经忧虑，多受痛苦。路加第九章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真的，我们的主耶稣啊，真的是没有加密啊。那我们现在、哦、要奉献数据，就是生活不能太舒适，太享乐，好逸恶劳啊，享受荣华富贵。可是现在的人呢、啊，要叫他吃苦啊，也不简单。所以、哦、越会吃苦，越会啊拒绝这种世上。最终之乐的人呢、啊，就是不加密了，啊，不加密，啊，这样子啊，才能够有数据来奉献。好、啊，看第八，数据要配盐而献，所有的数据哈，不管是米粉、米饼、米水，通通要放盐。那么盐在圣经里面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民数据十八章十九节的不会坏，没灰害了。啊、所以你看那个东西如果加盐的话，马马被炒，鱼马被炒起哈、哦，就不会坏的是没变的，不会变坏。第二个意思啊，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叫你讲这个盐的意思哈、哦。第九章五十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该有盐，彼此和睦。这里盐、哦、代表和睦、哦、所以、哦、如果一个信徒、啊、在家里面、啊、夫妻常常吵架，兄弟姊妹、啊、常常不讲话，那就是没放盐啦，没盐。假设一个信者在教会跟这个冤家跟那个冤家不和睦，表示这个人、啊、没放盐啊，就不配当数据了，因为数据都要放盐，所以追求和睦是数据的基本条件，也是必备的条件，就是爱跟人和睦。第三个意思啊，就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哈、哦，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这谈到盐的意思啊，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言语带和气，这个和气就是温柔，也可以翻译作恩惠都可以，温柔恩惠就是和气的意思啊。这个就是用盐调和了。换句话讲，如果我们讲话很和气，很客气，很温和，而且有爱心，就是你的话里面有放盐啊，有坑盐啊，为人哈、哦，有些人呢、啊、讲话很不客气，讲话很不礼貌，讲话很伤人。所以，如果言语是和气的，而且带着爱心，那么这个言语就是加盐。啊，我很怀念呐、啊，我们大同教会的第一任的管会堂的赖厚仪啊，啊，大家应该还记得，赖厚仪啊也是马是牧师娘来信主的啊。咱宜州呢阿祖啦，这个宜州呢阿祖， 哎，恭维哦，做温顺呢。啊，我们家这些老辈应该还认识莱欧仪啊。哎，恭维做客气的呢，就温顺的。所以我跟他出去访问了，我不必讲话，他替我讲。他很会安慰人，带着和气，带着爱心，所以听了足爽快，足受安慰的。带盐，但是有些人讲话就是很刻薄、很尖酸、很刻薄，那就是不肯盐，顶顶顶啊，那就菜头哈、萝卜不放盐的话呢，硬绷绷的；放盐了就软趴趴的。盐就是有这个柔软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要配盐？有三个意思，它不会变坏，它是指着和睦，它指着恩惠和气啊。最后，数据限于环境之后，为什么？因为先有凡迹才有数据，如果没有凡迹就不可现数据，无会解就未使现数据。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完成血迹了，所以他的美德啊就更有价值了。今天我们呢、不是说个人的修养好就好了啊，没人家有修养，所以不能信耶稣，不是的啊，行为好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没有血迹哈。那不接受耶稣的救恩，你的素质就不好啊！所以我们要先接受耶稣的救恩，凡祭在先，然后素祭就蒙悦纳。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所结出来的果子就非常有价值的。所以素祭在凡祭之后，就是得了救恩之后，多多的结出果子来荣耀神啊！这个是素祭的意思。好了，那我们晚上哈，就把这个数据讲到这里。明天我们看第三章的平安记，希望大家能够把第三章、第七章啊念一念，可以做参考。好，现在我们来唱诗。121首，121首。
Oh.